弟兄姐妹们，时间到了啊，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聚会。让我们先来祷告一下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先知书，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来继续学习耶利米书啊，求你赐我们悟性和渴慕的心，愿圣灵帮助我们更好的理解神的话，能够更深的认识你的慈爱和公义。愿主的道兴旺我们，天天改变我们的生命。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我们也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好，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好，感谢主啊，我们今天上这个大班的啊，请大家多多为我祷告啊。好，那我们现在在学习的这个圣经呢，是先知书耶利米书啊。那感谢前面的早班和午班的老师呢，已经带领我们学习了耶利米书的1-14。今天呢，我们要来继续学习15-24。那我们先来快速的复习一下耶利米书的概论啊。那耶利米书是圣经中字数最多的一卷书，作者呢包括耶利米和他的那个门徒叫巴录啊，他是负责记录耶利米的话。耶利米是南国犹大一位祭司的儿子却蒙神的呼召做了先知那耶利米这个名字的意思呢，就是耶和华差遣或者设立耶利米书的主题是神公义的警告和审判这卷书的中心思想是神的恩慈与严厉那国家的灭亡显示出神的严厉那事先的警告和事后的复兴又显示出神的恩慈，所以整卷书我们都可以看到神的恩慈之中有严厉严厉之中有恩慈那新约圣经中约有40多处的经文呢直接引自耶利米书其中半数都是出现在启示录主要是与巴比伦的请父有关耶利米是众先之中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人他因为常常流泪为这个犹太人祷告，所以呢他被称为流泪的先知哀哭的先知在他的信息中呢强烈的流露出他个人的感情好，那耶利米书中有许多朗朗上口的这个经文非常值得我们记忆背诵，比如这里就有几节让我们一起来读好这三节。好，一起来。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着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15:16那古时候天向以色列显现说，我以永远的爱爱你，因为我以慈爱吸引你。11:3，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31:31-33。谢谢大家一起读这张表格呢记录了先知他服事的对象和年代我们可以从中看出，除了何西亚和阿摩斯是在北国侍奉以外呢其余大部分先知都是在南国侍奉从被掳之前被掳时期到 归回时期，先后有十一位先知在南国犹大传达神的话语啊。那耶利米呢，是啊这个啊被掳时期三位先知之一啊。另外两位先知呢，是以西结和但以理啊。那在旧约历史中，以先知扮演了极为关键的角色啊，他们作为神的代言人，将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忠实地传达给百姓和君王。先知们常常在国家动荡、社会败坏、信仰混乱之时呢，挺身而出来责备罪恶，呼吁悔改，宣告神的审判与拯救啊。他们既是历史的见证人，也是属灵方向的引领者啊。然而这样的使命呢，也常常伴随巨大的牺牲，他们宁可被藐视、拒绝，甚至遭受逼迫与杀害，也要忠实地传讲神的话语啊。那耶利米呢，就是这些伟大的先知中的一位。好，那耶利米侍奉开始于约西亚作王的第十三年啊，一直到犹大亡国啊，所以这个期间呢，大约是在主前626年到主前的586年，整整40年啊。耶利米时代经历了五个犹大国王啊，约西亚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啊。虽然约西亚是犹大历史上难得的一个好王啊，我们学历史书是知道，但是呢，他的榜样和努力并没有带起百姓真正的复兴啊，因为这些百姓只是跟随人，并非跟随神，他们没有真正的悔改归向神啊。约西亚王死后呢，就他的儿子约哈斯接王位，以后呢，又有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啊接替作王啊。由于这些继位的犹大王，他们不听从先知耶利米的劝告，不断的图谋要投靠埃及，背叛巴比伦啊，就屡次招来巴比伦的进攻啊。终于在主前的586年，巴比伦攻陷耶路撒冷啊，圣城和圣殿被毁，犹大国那个最后一个王西洗家呢，也被掳走啊。从此这个犹大国亡国，耶利米先知的事工呢，也就到此为止啊。他本人最后是在埃及度过余生啊。那这是耶利米书的大纲啊。王牧师将此书呢分成6个部分啊，其中第二部分啊，2到35节啊。2到35章啊，是神对犹大所要传达的啊信息啊。这一部分占34章啊，是这整卷书蛮大的篇幅啊，其中包含了14篇重要的信息，也是我们这堂课要来继续学习的。那这里就列出了啊，耶利米所传讲的这14篇信息的主题啊。那前面的老师呢，已经讲了头3篇信息啊，并且啊开始了第4篇信息。那今天呢，我们要接着上堂课的内容啊，先来完成第4篇信息，然后呢学习第5至第7篇信息。好，同时呢，我们也要来继续学习耶利米的天人六问。啊，这是耶利米6次向神表达他心中感受所诉说的那个他心中的哀歌啊。那上堂课的老师呢，已经讲了6问中的头2问啊。今天呢，我们要来学习第3至第6天人之问的内容。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学习第4篇信息啊。第4篇信息在14到15章啊，它是论干旱之灾啊。那在耶利米年间呢，犹大国曾遭受过旱灾啊。那圣经的教导是啊，人的罪往往会影响到他与自然界之间的关系，地呢会因为罪而玷污啊，天也会因为罪而不下雨啊。那人所犯的罪是藏不住的啊，特别是当人犯罪而受苦的时候，那个苦难就像是犯罪的证据 啊，来见证他的不是。啊，我们学那个生命记的时候知道，早在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之前，摩西就已经啊告诫啊这个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要过去得为业的那地，乃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啊，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啊。因此呢，应许之地应该不会有无缘无故的旱灾啊。百姓如果顺服神，神会按时降秋雨春雨啊，应许之地就风调雨顺啊。那现在出了干旱之灾啊，也表明百姓和神的关系出了问题啊。所以犹大国遭遇旱灾啊，耶利米就指出这是他们犯罪的见证啊，并因此呢就为他们代求啊。我们在这里看到这段经文，他对神说，耶和华，我们的罪孽虽然做见证告我们，还求你为你名的缘故行事，我们本是多次被盗得罪了你啊。那先知知道啊，人若认罪，神必赦免。可是呢，这些百姓呢根本不认识自己的罪，也不肯认罪，所以这位爱国爱民的先知啊，就代替百姓认罪啊，承认他们的罪孽。那先知甚至非常人性化的啊，对神说，耶和华啊，多住一宿吧，因为啊，我们知道，因为罪使人与神隔绝啊，百姓一再的犯罪，那圣洁的神呢就掩面不看他们啊，不愿意与他们同在。那耶利米呢却在这里为百姓求情啊，求神啊，不要那么快离开啊啊。我们在这里就看到，虽然犹大人迫害哦，耶利米仍然为他们代求啊。他对神说，以色列所盼望的，在患难之时做他救主的啊，你为什么在这地像寄居的又像行路的只住一宿呢？啊啊，那神怎么回应呢？神却命令先知，你不要为这些百姓祈祷好处啊。百姓现在需要的是悔改，而不是求好处，他们应当来寻求神的心意，来跟随神的心意啊。所以神仍然啊，神没有，不但没有应允先知们的代求，反而呢宣告啊，这个灾难将从啊干旱之灾扩展到刀剑、饥荒、瘟疫啊。这也完全应验了在生命记二十八章里头的那个西乃之约中的啊咒诅。好，那耶利米不放弃，他又再次以假先知欺哄百姓为理由啊，来为百姓求情。他就说，哎，耶和华，这些先知常对他们说，你们必不看见刀剑，也不遭遇饥荒，耶和华要在这地方赐你们长久的平安。啊，我们知道假先知实际上没有神的呼召啊，所以他们呢只知道来讨好人，说一些人爱听的话啊，所以他们常常会托耶和华之名来报平安，其实呢没有平安啊。所以神就又再次拒绝了先知的代求啊。神在这里说啊，那些先知托我的名说假预言啊，我并没有打发他们，没有吩咐他们，也没有对他们说话啊。所以你们这些百姓啊，如果继续听信这些假先知的话啊，必还是要受到惩罚啊，必因饥荒、刀剑抛在耶路撒冷的墙街上，无人葬埋，他们连妻子带儿女都是如此，我必将他们的恶倒在他们身上啊，就是要使他们的罪恶来报应临到他们身上啊。神并没有因为假先知欺哄百姓来赦免百姓，因为百姓并非无辜的受骗啊，这些领袖和假先知只是百姓败坏的外因啊，真正的根源还是在百姓自己的本性，是习惯行恶啊。再说神从来没有停止差派真先知来向他们说话 啊，可是骄傲自大的百姓只爱听迎合肉体的假话啊，不爱听责备罪人的真话，所以这些假先知啊才能够欺哄他们。好，那这个先知呢仍然不放弃，他又第三次来向神请请求。好，我想这段经文请那个Gloria 帮我读一下啊。好，
你全然弃掉犹大吗？你心厌恶锡安吗？为何击打我们以致无法医治呢？我们指望平安却得不着好处，指望痊愈不料受了惊惶。耶和华，我们承认自己的罪恶和我们列祖的罪孽，因我们得罪了你，求你为你名的缘故不厌恶我们，不辱没你荣耀的宝座，求你追念，不要背了与我们所立的约。外邦人虚无的神中有能降雨的吗？天能自降甘霖吗？耶和华我们的神啊，能如此的不是你吗？所以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
好，那这一节就是先知向神的第三次代求啊。那我们看到耶利米其实他内心还是仍然盼望啊，神即使是现在暂时弃掉了百姓，但是最终还是会来救他们的啊，他会降下那恩典的甘霖。所以呢耶利米就说，我们仍要等候你，因为这一切都是你所造的啊。那这第三次请求呢，神仍然没有应允啊，因为这个时候真正等候神的人只是极少数那认罪的就是先知一个人并没有犹大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认罪是每个人和神之间的关系，要自己向神认罪不应该让别人来代替你向神认罪所以呢在十五章里头这一段话呢就是神第三次拒绝先知的代求耶和华说，虽有摩西和撒母耳站在我面前代求，我的心也不顾惜着百姓那你们这些百姓定为死亡的必致死亡，定为刀杀的必遭刀杀，定为饥荒的必遭饥荒定为掳掠的必被掳掠。哇，神非常严厉的审判他们，说我命定四样害他们，就是刀剑杀戮、狗内撕裂、空中的飞鸟和地上的野兽吞吃毁灭又必使他们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都因犹大王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那这就是神对百姓再次做出了审判那为什么这里提到马拿西呢？因为正是在马拿西作王期间犹大人那个拜偶像的罪达到了顶峰马拿西甚至拿自己的儿子来献祭这个所以呢这个就大大的惹动了神的怒气那最后这一句说，都因犹大人西西家的儿子马拿西在耶路撒冷所行的事并不是说百姓替马拿西受罚而是说他们的罪就是效法马拿西来敬拜偶像因为马拿西拜邪神偶像的时候获得了民众的热烈响应所以罪不在一人众人也要因着这样一个拜偶像的罪而受到惩罚。好，那就是神三次拒绝了先知的代求那耶利米虽然也非常的痛苦，为犹太人忧伤但是他却热切地领受神的话语，以神的话为甘甜，以神为乐那这里王牧师也写到，耶利米生活中的快乐时光就是当神的话语临到他的时候他这样对神说，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因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 啊，我们就看到耶利米啊，在面对极大的痛苦和孤虑时，啊，仍能够向神发出这样深刻的啊信仰的告白啊啊，我想这也是他能够啊这个。他如此的爱慕神的话语啊，这也是他能够坚持忠实的执行他先知职分的一个秘诀啊。因为神的话在时刻啊激励着他啊，所以愿我们也是效法耶利米啊，以神的话为甘甜啊，以神为乐。好，那前面我们有提到耶利米书中啊，先知有六次向神表达心中的感受啊，发出了内心挣扎的哀歌，被称为天人六问啊。那在这第十五章里头呢，就记载了耶利米的天人三问啊啊。我们看到啊，耶利米因为自己遭受的啊逼迫，就向神提出了疑问。首先呢，他为自己的无辜受害而抱屈，他说：“我没有借贷给别人啊，人呢也没借贷于我，可是呢，人人都咒骂我啊。”那神就鼓励耶利米，安慰他说：“我必要坚固你，使你得好处啊。灾祸苦难临到的时候，我必要使仇敌央求你。”啊，那耶利米还是向神啊坦诚的显示出他那个很软弱的一面啊，因为他长期所受的痛苦啊，他就埋怨神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难道你待我有诡诈，像流干的河道吗？”哇，我们一看这个话很重啊！哦，耶利米居然怀疑神有诡诈啊！我们从中也看到，先知并不是用特殊的材料做成的一个刚强的勇士啊，而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啊。我们可以想象他的处境啊，他一面被同胞误解逼迫啊，一面呢又三次代求。可是呢又被神拒绝，所以呢他就好像两头都不讨好啊，因而他内心伤痕累累，倍感失意啊。所以这就让我们能够来理解他为什么说了这么重的话啊。那我们就看到神是怎么回应耶利米的抱怨呢我想请爱丽丝来把第三段这个蓝字部分的经文读一下。
耶和华如此说：“你若归回，我就将你再带来，使你站在我面前。你若将宝贵的和下贱的分别出来，你就可以当作我的口。他们必归向你，你却不可归向他们。我必使你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他们必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搭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
好。那我们就看见神首先要耶利米悔改，就是归回这样呢就可以来继续的侍奉神那接着呢，我们也看到神来提升耶利米的眼光他要先知来思想什么是真正宝贵的什么是下贱的让耶利米可以越过地上暂时的荣辱得失所以继续做神话语的出口同时神也告诉耶利米你作为一个真先知是不可以去迎合大众向暂时的误解和逼迫低头而是要来持守使命这样呢神就必坚固和拯救他使他向这百姓成为坚固的铜墙好那我们就讲完了第四篇信息我们现在来讲第五篇信息第五篇信息呢是在16到17章是关于苦难和安慰的信息这是一篇使人警惕的信息其中却又包含着最令人安慰的话语显示出神的严厉与恩慈有时候神会让先知的家庭生活也成为一篇信息大家应该还知道记得这个何西亚书里头神叫何西亚去娶一个淫妇为妻那在耶利米书呢神却叫耶利米不能成家这不是他们简单的一个家庭生活而是也是要来传达神的 对百姓的一个一篇信息啊。那所以在十六章里头呢，神的话语临到耶利米啊，对他说：“你在这地方不可以娶妻生儿啊，养女啊。”那这个信息乍一听哦，很严厉啊，哦，神竟然啊不允许先知结婚生子啊。其实这篇信息呢，又显示出神严厉中的恩慈啊。啊，神因为神的审判将要来到犹大地啊，父母和儿女都要死亡啊，有家庭的人到时候会更痛苦啊，所以正如神在啊告诉耶利米的啊，因为论到在这地方所生的儿女，又论到在这国中生养他们的啊父母，耶和华如此说，他们必啊死得甚苦啊啊。必被刀剑和饥荒灭绝，啊，所以从这样的一个悲惨的结局来看呢，啊，神不让耶利米成家，啊，实际上是对耶利米的慈爱和爱护，啊，那接着呢，神又给耶利米另外两条禁令，就是你不可去参加葬礼，也不可以参加婚礼，啊，那神说，因为当王国的灾祸来到的时候，啊。实际上神就已经将平安、慈爱、怜悯从这百姓中夺去了啊，所以也许那个时候家家都有葬礼啊。那同时呢，神也使欢喜和快乐的声音、新郎和新妇的声音从这个地方止息了啊，所以这就是神给耶利米的三条禁令。好，那神之所以这样，他的警告哦，这么严厉啊，严厉的惩罚啊，将要来到犹大地啊，那是因为百姓实在是顽梗，不肯悔改啊啊。虽然耶和华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啊，然而呢，他是有恩典、有怜悯的神啊。只要人肯认罪，他必广行赦免啊。只有在人坚持不肯悔改的情况下，神严厉的审判才会临到。哦，那这些当年这些犹大国这百姓所面临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严厉的审判啊。当他们听到神要降灾给他们，他们还很不服气，认为自己很冤枉、很委屈啊。他们问耶利米说：“耶和华为什么说要降这大灾攻击我们呢？我们有什么罪呢？”啊，我们向耶和华我们的神到底犯了什么罪呢？哎，你看他们丝毫不认识自己有罪啊，所以面对如此顽梗不知悔改的百姓啊，所以神就要啊，先知对他们说啊，因为你们列祖离弃我啊，随从别神侍奉敬拜，不遵守我的律法，而且啊，你们行恶比你们列祖更甚。啊，因为你们个人都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啊，不听从我，所以呢，我必将你们从这地赶出去，一直要赶到啊你们和你们列祖都素不相识之地啊，在那里必昼夜侍奉别神啊，因为我必不向啊你们施恩啊。那神讲了这些严厉的话啊，其实就是要百姓知道，你们既然离弃圣约啊。在神给你们的应许之地竟然去随从别神啊，敬拜偶像啊，那神就按照圣约里的约定把你们赶到外邦地去，让你们在那里被迫的昼夜侍奉别的神啊啊。神这就啊，这样的一个神的这样的一个宣告也是告诉我们，神给人自由意志选择当走的路啊，也要人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啊。人如果随从自己顽梗的恶心行事，那个代价就是丧失自由，成为撒旦和世界的奴隶。好，然而神呢，在严厉的审判中呢，仍然还是有恩慈的啊。那在十六章中，神在宣告审判的同时，也赐下了安慰的信息啊，应许了复兴的盼望 啊，在十六章里头他就提到两次拯救，两次上来啊，所谓的上来就是 Exodus 啊，我们已经知道了啊，以色列人的第一次 Exodus 就是他们出埃及啊。那这里指的两次，也就是说第二次是指他们将来要出巴比伦啊。那这两次的啊出来上来都是要显示出神特殊的恩典和拯救啊，因为神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啊。神应许日子将到，他将啊，他会将渔民从巴比伦带回应许之地啊啊，就像这段经文说的啊，他说日子将到，人必不再指那领以色列人从埃及地上来的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却要指着那领以色列人从北方之地并赶他们到的各国上来之永生的耶和华启示，并且我要领他们再入我从前啊赐给他们列祖之地啊。神是信实的啊，正如我也放了一张地图在这里，七十年以后啊，分别有两次神将犹太人从被掳之地巴比伦带回耶路撒冷啊。第一次是由所罗巴伯带回啊，就是沿着这条绿颜色的线路啊。那第二条呢第二次呢是由这个以斯拉和尼西米啊，如这条红线所标志的啊，把这些被掳到巴比伦的啊犹太人百姓带回到耶路撒冷。好，那到了十七章呢，神要更进一步来解释自己管教百姓的目的啊，因为百姓实在是无可救药啊，神要彻底的来管教这些诡诈的百姓啊。神甚至这样形容他们啊，说犹大的罪是用铁笔用金刚砖记录的啊，铭刻在他们的心板上和坛脚上啊，他们的儿女纪念在啊他们高冈上青翠树旁的坛和木偶啊，就是可见百姓那个拜偶像的罪啊，已经深入到他们的内心，他们的骨髓里面了，简直是就无法涂抹啊。他们因为不认识自己，也不认识神啊，他们这么多年神的带领，他们到现在还是不认识神啊，以至于甚至为自己来制造假神来拜啊。那百姓啊，神管教这些顽梗的百姓的目的呢，就是要他们最终能够认识自己，又认识神啊，因此来彻底的弃绝虚假的偶像啊。那接着呢，神又在啊耶利米书十七章的五到八节啊，神用沙漠的杜松和西边的树来比喻两种人生啊，教导百姓要来选择依靠神啊，因为人选择自己人生的道路，不同的道路有不同的后果啊。那这一段经文非常的好，我也非常喜欢啊，我想我们一起来读一遍吧，好，一起来。倚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弃绝耶和华的啊，那人有祸了，因为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碱地。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那人有福了，他必像树栽于水旁，在河边扎根，炎热来到并不惧怕，叶子仍必青翠，在干旱之年毫无挂虑，而且结果不止啊。那神在这里就是要来教导犹大人啊，你们无论是依靠埃及还是投靠巴比伦啊，因为当时很大的一部分犹太人他们总是想逃到埃及去啊，那神就在这，你们依靠人啊所得的帮助呢都是有限的而暂时的，就像那个沙漠中的杜松啊，不管怎样努力的把根伸到地底下啊，那沙漠里仍然是缺少水分的啊，所以不见福乐来到啊， 而倚靠耶和华，以耶和华为可靠的人呢，他们所依靠的是神啊。那神的生命力和能力都是无限的而稳定的啊，就像在河边扎根的树木啊，在干旱之年也不枯干啊，人结果不止。那大家读的这篇啊经文，会想到诗篇第一篇啊，所以其实在圣经中这两篇信息是啊。含义有相同的前后呼应啊，所以我把它放在一起啊，那都是表明神愿他的子民能够紧紧地依靠他啊，这样呢，他们的生命就能像在水边扎根的树啊，和那位生命的源头紧密地相连，所以就不会枯干啊，还会结出生命的果子。好，那人心是善还是恶？人心是诚实还是诡诈啊？我们知道中国人啊的《三字经》会说“人之初，性本善”啊，但是圣经里头啊，描写人心最出名的一句话是出自耶利米书啊，它告诉我们啊，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啊，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啊，神说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个人所行的和他所做事的结果报应他。那这段经文其实对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警醒啊。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诡诈的时候啊。人因为生来的罪性啊，其实人之初不是性本善，而是性本恶啊。求神也是常常的来光照我们心中的隐恶，帮助我们除掉心中的诡诈，真正的来依靠神啊。那到了十七章的十二到十八节，先知又一次向神啊发出了他的呼求和啊表白啊，这是耶利米的天人试问啊，他并没有因为误解啊讥讽和逼迫而离弃他做牧人的这个职分啊。所以他以离弃为主题向神表明心志啊，虽然众人都离弃了神，他却不离弃啊。他对神说啊，以色列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致蒙羞啊。耶和华说，离开我的，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啊，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啊。我们看到这其实也是耶利米向神的一个信仰的告白啊，他任何时候都不会离弃神，离弃神给他的职分。好，那神回应先知的表白呢啊，就是叫他去要向百姓重申安息日为圣日的诫命啊，呼吁百姓来守安息日啊，不要在安息日担担子啊。那对人对神而言，一个人所能做的最好的事就是听从神的话啊。听从神的话最简单也是最明显的一个标记呢啊，就是守安息日啊，每七天中间有一天啊来分别为圣啊。所以神叫啊耶利米去对百姓说啊，你们不要在安息日担什么担子啊，进出这个啊耶路撒冷的这个门，也不要从家里头担担子出去啊，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只要以安息日为圣日啊。那安息日是在神面前休息的日子，所以不可以担担子啊。那我们基督徒呢，虽然不守安息日，但是我们是在主日来敬拜神，也应该来遵守安息的原则啊，无论是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不要担担子啊。感谢神啊，也是这样的，其实也是给我们的一个教导啊。那好，那我们来看耶利米的第六篇信息啊，他的第六篇信息呢是窑匠的启示啊，神就叫他要去一个窑匠的家里头啊，就在那里启示他说，那个窑匠的手啊就代表神的主权啊，那个泥巴呢在啊窑匠的手中呢是随着窑匠的意思被制造啊啊，如果那泥巴在窑匠的手里制作坏了，那这个窑匠呢会按照自己的心意哎再另外做一个啊器皿啊，总之这个窑匠看怎么好他就怎么做啊。 那神就以这样的一个摇将的这样的一个主权来对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家，我带你们岂不能照这摇将弄泥吗？以色列家，泥在摇将的手中怎样，你们在我的手中也怎样那我们就看到神要借着摇将弄泥制作瓦器来宣告自己管教以色列民的主权百姓如果像泥土顺服摇将的手那样来顺服神，那神最终就会他们这些百姓最终就可以成为合乎神用的器皿那这些信息虽然好可是却激怒了那些祭司啊，所谓的智慧人啊，还有先知其实也都是假先知这些宗教既得利益者他们就拒绝理会耶利米的这一切的话他们不但没有回转，反而以恶报善的要来设计谋要来谋害这个耶利米。所以他们说，来吧，我们可以设计谋害耶利米因为我们有祭司可以讲律法，智慧人可以设谋略先知说预言都不能断绝，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耶利米那我们来用舌头击打他不理会他一切的话。那这里用舌头击打他，实际上他们就是要变本加厉的来毁谤先知耶利米要来毁掉他的名声那耶利米也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那人的爱心、宽容、忍耐都是有限的，因此呢，他就向神发出了天人六问耶利米以恶报善来求问神他说：耶和华，求你理会我且听那些与我争竞之人的话，岂可以恶报善呢？他们竟挖坑要来害我的性命，求你纪念我怎样站在你的面前为他们代求，要使你的愤怒向他们转消那神也很快就回答了耶利米痛苦的提问就在下一章19章神就宣告，我必在这地方使犹大和耶路撒冷的计谋落空也必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倒于刀下好，那我们因为以色列人呢不服从不顺服神的主权离弃了他，所以国家的灭亡是注定了神已经心意定了，所以呢，神就要叫耶利米向摇将去买一个瓦瓶然后要当着这些长老、祭司、众民的面，把这个瓦瓶摔在地上打碎就像这张图所提示的神说，我要照样打碎这民和这城正如人打碎摇将的瓦器以致不再能够浑沦就是打碎了，不可能再拼起来了。而且人要在陀斐特葬埋尸首，甚至无处可葬这是神给他们的一个严厉的审判那耶利米打碎了瓦瓶再加上他传讲这些非常严厉的信息，也引起了他本身被打那这个圣殿的总管巴士户尔呢，听见耶利米预言这些事，他就来殴打耶利米打过了以后呢，还有耶和华殿里头那个便雅悯高门中的那个家，把他夹在那里我就放了一张图给大家看就是把他这两个手夹起来这样其实就是囚禁了耶利米让他没有人身活动的自由。好，那这个时候耶利米怎么反应呢？他真的是悲愤交加他就第六次向神发出了他痛苦的感受就是天人六问那王牧师说，这最后一问显示出耶利米内心最大的征战因为他尽先知的职责而受尽了逼迫，所以呢，他这时候就感到万念俱灰生不如死可是呢，如果他一旦决定我从此不再讲神的话了又觉得不行，有火从他的心里和骨头里来燃烧使他好像就是不能停止，不能不说 哦，所以他这样对神说：耶和华，你曾劝导我，我也听了你的劝导，你比我有力量且胜了我，哦，我终日成为笑话，人人都戏弄我，哦，你的话终日成了我的凌辱讥讽，哦，我若说我不再提耶和华，也不再奉你的名，哦，讲论我心，哦，我便心里觉得似乎有烧着的火必塞在我的骨中，哦，我就含忍不住不能自禁，哦，我们就看到耶利米真的很痛苦，哦，他虽然软弱，哦，他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也面对神，哦，他就是这样非常 坦白地把内心的挣扎煎熬向神倾诉，哦，但是这一次的天人六问啊，好像神并没有马上给他话语来复兴他，哦，他而是我想就是圣灵，哦，充满了他，哦，来加他信心。当他发出疑问以后，他很快强烈地感到神的同在，哦，他因而他宣告：然而耶和华与我同在，好像甚可怕的勇士，哦，因此逼迫我的都半跌，不能得胜，哦，他还，哦，坚信神已经知道他的苦情了，哦，必为他伸冤，哦，但到了后面十三节的时候，他甚至充满信心地来颂赞耶和华。他说：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赞美耶和华，因他救了穷人的性命，脱离恶人的手，啊，所以我们看到软弱的耶利米虽然能够，啊，之所以能够一次次地在逼迫中站立得住，完全是因为神的话和神的灵在扶持他，啊，让他能够轻看这些遭遇。好，那我们前面有提到，耶利米的侍奉是开始于，公元的626年，也就是约西亚王做王第十三年，啊，他经历了，约西亚王，约哈斯、约雅敬、约雅金和西底家的统治时期，啊，那这个西底家呢，就是犹大南国的最后一个王，啊，那这个国家的灭亡就是在西底家做王的，第11年，啊，那这个西底家王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啊，他就总是，啊，左右摇摆，内心纠结的一个人。他既相信耶利米是先知，啊，遇到事也会去多次的求问耶利米，啊，可是呢他又经不住众人的鼓动，啊，不听从耶利米的话，啊啊，那就好像一个病人，啊，他不断地去找医生看病，啊，但是呢却从来不照处方来吃药，啊，那由于他的顽梗，啊，结果呢就是再次来背叛巴比伦，就招惹了巴比伦人的第三次入侵，啊，好，那因而呢，啊，就有了这个，啊，神让耶利米传达的第七篇信息，啊，就是论，啊，这个百姓和君王之祸，啊，那这个信息是令人心酸的信息，啊，神虽然百般忍耐劝导犹大国终不悔改，啊，先知因此呢就说出了亡国的信息，隶属了犹大人和列王所将面临的这个命运，啊，首先是亡国信息，啊啊，那个时候就是尼布甲尼撒，啊，军队就是围困耶路撒冷，啊，形势是非常的危急，啊，哎，西底家这时候想到了耶利米，他就派人去求问神的旨意，啊，而且指望或许神能够行个神迹，啊啊，让巴比伦王离开他们，啊，没想到耶利米所传来的却是亡国的信息，啊，因为一切都太晚了，神的旨意已经定了，啊，并且要来亲自的攻击他们，啊，神说我要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用伸出来的手并大能的膀臂亲自的攻击你们，又要击打这城的居民，连人带牲畜都必遭遇大瘟疫死亡。哇，这个信息是非常，可怕的。好，那在这样的一个，可怕的亡国的审判之中，啊，我们就看到，哎，神还是给百姓留一条活路，啊，所以接下来就是投降的呼吁，啊， 那劝自己人向敌人投降呢，常常在我们中国人就称为是汉奸或者卖国贼啊。那耶利米呢宁可背负这个骂名啊，他仍然忠实的向百姓传出了神的信息啊。耶和华如此说，看哪，我将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啊，住在这城里的就必遭刀剑饥荒瘟疫而死，但是呢如果你们出去归降那些围困你们的加勒底人呢，就必存活啊。好，这个信息从人来看呢，因为是耶利米传出来嘛，就像是一个卖国的信息啊，但是其实从神的眼光来看呢，这是一个恩典的信息啊，因为亡国是神的旨意啊，不是因为这个巴比伦人有多厉害啊，实际上神就是用巴比伦人的这个作为一个他管教以色列人的一个器皿啊，所以这个亡国是神的旨意啊，也是犹大人犯罪的报应啊，所以在这样一个注定来临的灾祸中，神呢还是怜悯百姓啊，给犹大人留了一条活路啊，就是凡归降这个敌人的就必存活啊，你们如果死守在这个城里面，那就最后就是灭亡啊。所以神称他为生命的路和死亡的路摆在你们面前啊，我们就看到神啊，就是在人面对死亡的时候，人还是给神还是给人机会啊，叫人来拣选生命之路。好，那耶利米呢又神又叫耶利米来宣告百姓和犹大列王所将要面对的命运啊。那首先就是对这个西底家王的这个预言啊，西底家王之祸啊。那耶利米就宣告他说他最终是要被交在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的手中和他们的仇敌并且寻索其命的人手中那神的这个预言有没有实现呢？那当然实现了。后来在两年以后这个耶路撒冷被攻破的那一天西底家猖狂的出逃却被巴比伦的军队追上擒回，他被带到尼布甲尼撒王面前尼布甲尼撒当面杀了他的众子又挖了他的双眼然后用铜锁把他锁住铜锁链带锁住，把他带回巴比伦正如先知所言，西底家落入了行说其命的人手中那我也在用了一张图来表示当时的这个非常悲惨的结局那西底家的这样他后来的这个结局其实完全是他咎由自取，其实他并不是没有机会如果他当初就听了耶米的话那个时候能够去主动的向巴比伦投降他可能就能避免眼前的灾祸但是神也知道他们是如此顽梗所以最终是会落入如此悲惨的下场。好，那接着呢，神就叫耶利米来列举西底家之前的三位犹大王的命运也是要来对西底家做一个警告首先是约哈斯之王约哈斯王之祸那约哈斯王是这个倒数前的第四个王他是接替他的父亲约西亚做王的可是呢他只做了三个月的王就被埃及的法老尼哥掳到埃及神对他的审判呢就是说他必不得再回到这地他却要死在他被掳的地方必不得再见这地就是客死他乡那接着就是对约雅敬王的这个审判这个王实际上他也执政了十一年跟耶利米有很多接触所以但是呢他对耶利米非常的仇视他最终也是因为背叛尼布甲尼撒王就被掳到巴比伦 啊，那神给他的预言就是说他啊，他会死得很没有尊严啊，他死后呢，人必不为他举哀啊，他被埋葬就好像人埋驴一样啊，拉出去就扔在耶路撒冷的城门外啊。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啊，尼哥雅王之祸啊，尼哥雅也叫约雅金啊，他是约雅敬的儿子啊，他也只做王三个月就被巴比伦王掳去啊。那神对他的审判是说，虽然他是我右手上戴印的戒指啊，但是呢，神也要把他摘下来啊，并且要把他交在那些寻索你命的人和你所惧怕的人中啊，就是巴比伦人手中。那这位约雅金呢，他是被掳到巴比伦啊，终身未归故土啊，到他被掳后37年啊，在巴比伦才得以脱了这个囚服啊，所以他还算是善终的。好，那就在这么多啊非常令人心酸的这个坏消息，可以说是啊这个宣告以后呢啊，接着就来了一个最光明灿烂的信息啊，这是王牧师讲的啊，啊有一天神所立的啊弥赛亚将会来临，使人得救啊，在啊耶利米书的第23章啊，神说啊，日子将到，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他必掌王权，行事有智慧，在地上实行公平和公义，在他的日子耶和哦犹大必得救，以色列也安然居住，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啊。那我们已经是新约时代的啊这个耶稣基督的门徒啊，所以我们非常清楚知道这位公义的苗裔所指的就是耶稣基督啊。那只有耶稣基督是耶和华的义啊，我们啊也只有他能够使人因信而称义啊，在神所预定的时间啊，神将这位大卫的子孙啊，也就是让耶稣以这样的一个身份啊降生人间啊，拯救世人啊，使万人因信他而被称为义啊。感谢神，我们是这其中的人啊。好，那就到第七篇信息中呢，还有神对假先知的宣判啊，这些假先知啊，托神的名啊，说假预言啊，以谎言和惊夸使百姓走错了路啊。那神对他们的审判呢，就说他们的道路必向黑暗中的滑地啊，他们必被追赶啊，并且要在这路上扑倒啊。神呢啊，到了追讨之年，必使灾祸临到他们啊。这是对假先知的审判。好，那到了24章呢啊，耶和华让耶利米啊看到两筐无花果啊，两筐无花果放在啊圣殿前啊，一筐呢是非常好的质量极好的无花果啊，我就把这个图放在，就是好像这样一个非常完整非常新鲜的无花果啊，那另外一筐呢是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啊。那神就要耶利米借着这两筐无花果来预告犹大的百姓和君王啊，这两筐无花果就是代表他们的两种结局啊。好，那是什么结局呢啊？极好的无花果就是代表被掳去的犹大人啊，神说我要眷顾他们，使他们得好处，领他们归回这地，我也要建立他们，必不拆毁啊，栽植他们必不拔除，我要赐他们认识我的心啊，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啊，因为他们要一心归向我啊。好，那个坏的不可吃的无花果呢，就代表犹大王和首领，还有那些啊留在耶路撒冷的渔民，以及逃到埃及地的那些犹太人啊，神对他们的啊预告呢，就是我必使他们交出来，在天下万国中抛来抛去啊，遭遇灾祸，在我赶逐他们的各处，成为凌辱、笑谈、讥刺啊、咒诅。我必使刀剑、饥荒、瘟疫临到他们，直到他们从我所赐给啊他们和他们列祖之地灭绝。哇，这是啊神借的两筐无花果啊来宣告啊这个犹太人啊 今后的这个两种结局，从中我们真的看到神的恩慈和严厉，还有审判中的拯救。好，我们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让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结束祷告。慈爱的阿爸天父，感谢你借着耶利米先知向我们说话。虽然这些经文充满了你对罪恶的审判，使我们看到你圣洁公义的属性，但是我们也从中看到你的心，是慈爱的心，并非乐意降灾，而是盼望百姓悔改归向你。真的是你在恩慈中有严厉，严厉中有恩慈。我们也更感谢你在审判中赐下盼望，预言你要兴起那位公义的苗裔，就是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义，他亲自的担当我们的罪，使我们能够因信称义得着永生。求你帮助我们天天活在基督里，结出公义仁爱和圣洁的果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